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3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整理同修的交流稿过程中修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1日。在近十多年来，每年明慧网向中国大陆两次征稿，一次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一次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征稿。我们地区同修都踊跃参加投稿，有自己写的，也有同修代笔的，然后我和同修把文章做些整理后发明会网。一、写交流稿信心的由来。早些年我们没有重视把修炼的体会写出来，只参加明慧网每年的两度征稿，一说写修炼交流稿，同修的观念先出来了，都说没写过文章，不会写。其实从迫害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故事，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在磨难中，在生死抉择中，靠着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走了过来，生命的根已经扎在大法中，谁也撼动不了的那种金刚不动的正气，为救众生舍尽放下再放下。以前我在单位只写过几篇报道，不会写文章，修炼后有时网民会发时事信息，我从黑窝出来后，市里同修过来让我写文章揭露迫害，我写完经同修整理在明慧网发表了，于是我陆续又写了几篇文章，这个过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想写文章并不难啊，只要积点摆正，不是为了证实自己，是为了证实法。我破除写不好文章的观念，开始用心试着写修炼心得，回忆20多年的正法修炼路，有放下生死正实法的壮举，有在名利情中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考验，有整体配合整体提高的丰硕成果。在写文章时，明显感到师父给我智慧，我对写文章有了信心。县里同修让我们去农村，把同修一些好的事例写写。我们到农村，绝大多数同修说不会写。我说，你把这么多年提高心性或证实法的事叙述出来，我来执笔、组句、完稿。有一同修谈到，在农村住了几十年的平房，冬天烧煤、烧柴也不暖和，终于丈夫的单位分给了他们一套在县里的楼房，别人都羡慕，而且想得都得不到的，少说也得十几万。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得攒多少年前能买起楼房？可她丈夫却做出了重大的抉择。她想，同修们在我家成立的学法小组，如果搬县里了，同修上哪儿集体学法呀？而且他还负责给同修传递明慧周刊及资料，他家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就放弃了住楼房的机会，把楼房拱手相让。这位同修真的是把大法放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真感佩同修的无私境界。还有一些农村同修的修炼故事也非常感人，我这哪是帮同修写稿，这分明是在修自己，给我提高的机会，对照自己哪颗心也没放干净。二、整理同修的交流稿中修心。一次整理丈夫同修的法会投稿，我根据自己的观点将自己认为多余和不适合的部分删掉了，整理完让他看，他看完后生气地说，你怎么把我写的那部分删掉了呢？当时我就是那么做的，那是我要表达的。我当时想， 我这是第一道把关的，那啰啰嗦嗦的不删减也不行啊。明慧同修也得处理挑选呀，心里还有些不服气。马上又一想，我做的是神圣的事，得找自己，我认为不重要，可那是他走过的路。然后我乐呵呵地对丈夫说，好，我把你那部分再加上。有一女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做得非常好，讲真相从不敷衍了事，不管用多长时间，她都把真相讲到位。去年五一三征稿时，我去她家，让她把讲真相的事例写一写，与同修分享。她说不想写，写过很多次没见发表过，谁也看不到。我说，大陆稿件那么多，不能都选上。咱们在学法小组可以念念，互相借鉴，也是向师父汇报啊。他写完后给我送来了，他写的内容是他们几位同修去景点讲真相，被绑架到拘留所，他不放过任何机会给警察讲真相，十天被释放回家的全过程。在整理他的稿件时，我做了删减，我认为有承认迫害的地方，还有些被警察搜去的真相护身符等一些物件，我做了省略。我认为是交流文章，只突出正念正行讲真相这方面。如果是揭露迫害或核实材料，那搜去的物品一样也不能少报。我整理完找他来看，看过后他不同意我改过的文章，说不是他的原意了，说以前他写过的文章就被同修改得完全变了样，这是不尊重人。我谈了修改文章的看法，他还是坚持他的想法。我说，那就把原文一字不差地加上，但是以我的看法，这样的文章明慧不一定给发表。他说，我怎么写的你就怎么发。同修走后，我找自己，没有偶然的事。这些年在整理同修稿件中，有时会按自己的认识词句修改删减同修的文章，肯定有不当的地方，我也看到了自己有坚持自己的心，也挺强。通过两位同修不高兴的态度，我悟到，不只是我把文章改动了表面，而是通过这件事让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自以为是，显示自己，正视自我，强加别人，隐藏的党文化的这些习性暴露出来。带着这些执着，怎么能把同修的文章整理好呢？没尽到责任呢，有过啊。我写的文章有发表的，有没发表的。发表的文章明慧有给修正的地方，我就着重看看修改的地方存在的问题，觉得明慧同修太有责任感，修正的太好了，再写文章，知道在哪方面需要改进，有了提高。我在整理同修的稿件时，一些自认为实在不太像样的文章，就草草成文，发给明慧，有糊弄的时候。其实，不管同修写的咋样，那是同修向师父交的答卷，师父都知道，在另外空间也已存在，到我这就应该与同修互相配合做好这件事。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不要以为你讲真相了，参加大法的活动了，参加了大法的项目了，就是为大法为师父做了什么了，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这不是为大法做。我明白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修自己，不是在帮别人。此后我在整理稿件时，我就摆正心态，用心看每篇文章，用谦卑的心态欣赏同修好的一面，有时看同修文章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刚开始看到我写的文章发表了，心里有点欣喜，也希望同修看见。果然，同修见了，真的夸我文章写得好， 我嘴上虽谦虚，有时心里还挺受用的。一次，有外地同修来我们这儿，有十几人在同修家交流，一同修就夸我一篇文章写得怎么怎么好，走过的路怎么不容易，其他同修都看出来他在恭维我，我就制止了他继续说。我说，大家还是谈谈第一线怎样救人的吧。我意识到了，是我有蠢蠢欲动的显示心，我马上从根上归正自己，抓住它，清除它，明确了写文章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的什么东西。一切能力都是师父给的，文章能表现证实法，与同修互相借鉴，共同提高才有意义。现在再有文章发表了，我很平静，心不动了，也不去说了。近些年，我们地区同修在写证实法的文章上提高了认识，踊跃投稿，有讲真相救众生的，有反迫害的，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等等。同修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了很多，同修们成熟了，那是同修们修炼过程中的历史见证，那是未来人的神话故事。师父在替众生承受，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大法弟子们要珍惜呀。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是不会荒废时间的。对于大法弟子们来说，正用时间就是飞跃，时间在包含着众生的生命啊。感谢师父给我安排提高的机会，感谢同修的信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纯净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4日。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说纯净二字，因此引起我的深思与礼悟。作为修炼人，在不断的实修与提高中，就是在不断的纯净自己的思想，纯净身体，同时修炼出来的功也是纯净的，而且到走出世间法之后，会达到绝对的高度纯净。在实修的过程中，状态好的情况下，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为了我们的提高，不断地在净化我们，帮助我们达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标准与纯净程度。然而，我们被世间乱象诱惑、吸引、动心的时候，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污染和空间场的不纯净，比如执着看手机和电脑。当你主动或无意间去看的时候，空间场就被灌入了大量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是活的，有形象的，有声音的，不断地给你的思想灌入变异观念，也是活的。这个时候，你的空间场就不清净了，甚至严重被侵犯了，你的身体很难受。现代社会变异思潮败坏行为猖獗，许多人身后有狐黄白柳，有的人身后有豹，有的有狐狸、大乌龟等等。如同你看过的那些小猫小狗的视频一样，那些小爪和尖牙在抓你、撕咬你。如果你认同了常人的一篇什么文章，作者可能是无神论者，可能还不认同大法，可能还为中共邪党站台，在另外空间，那个作者自身的各种因素会分体，他们就进来了。如果你欣赏喜欢所谓的歌星、影视明星， 在手机电脑上看了他们的东西之后，可能还会招来附体。我曾经在长时间看过一次手机之后，肉眼出现了怪异的状态，满眼看到那些文字在跳动变换，黑黑的像线虫，像蝌蚪，像蚯蚓，很恶心，赶不走，排不掉。放下手机，满眼仍然看到这些黑乎乎的东西，甚至打开窗户，看到满天都是这些东西在跳动。每次长时间看过手机之后，大脑也昏昏沉沉的，黏糊糊的，连走路都乏力，出现病夜假象。特别是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看的时候，难受的抽喘，就像大病一场。因为听了一些歌曲，那些歌声自发的在大脑里冒出来，忽隐忽现。再一个就是长时间浏览动态网，看各种视频，延伸辗转的点击网游，也会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蒙蒙的疲惫感。因为动态网是给常人看的，修炼人是超出常人的，有超常的理来要求与衡量。然后呢，花了不少时间归正自己，学法发正念，抑制那个看的欲望，打住那个好奇的念头。特别是在所谓孤独无聊的时刻，把握住自己，男人也要忍。这样才把这些污染物清理了，消掉了，抹去了，空间场清亮了，身体不难受了。真的是很惭愧，修炼很多年了，还时不时的把持不住，出现反复。难怪进来听法时，师父点化我，让我清醒地看到了污染和不纯净。修炼人为什么要纯净？我认识到了，那是法中要求的，修炼人必须达到的标准。只有面对世间乱象，各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生活形态的繁荣，不为所动，主意识强，严肃对待修炼，清净无为，学好大法，同化大法，及时归正偏离状态，才能走向纯净与高度纯净的境界。现阶段一点认识，不对之处请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加强主意识后归正了练功动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9日。今天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掌握练功要领，归正练功状态后，我把我多年练功动作不正确到归正后的过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本来早就写好要投稿，后来又出现反复状态，就又搁下来了，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写出来，也许对同修会有所帮助。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修炼大法也有十多年了，练功基本没有落下过，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练功基本就处于迷糊状态了，特别是练进功，练第二套功法时，一开始还有意识，但一练到头顶抱轮就开始迷糊了。每次听到师父的口令叠扣小腹时，手还在做着腹前抱轮的动作。我感到了这种不正确状态，很想调整过来，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也用同修授的办法，用手机把练功过程拍下来。当看到自己练功时的样子，着实吓了一跳，身子朝一边斜，头也朝一边歪，手也耷拉着。练第五套功法更是，才开始练一分钟不到，手就开始塌下去了，头就往下压。刚有点意识想抬起头来， 就像有人把头又按下去，整个练功过程就这样反反复复的，练到最后整个身体直接就是趴着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心里也很着急，但又没有办法，心想修炼这么多年了，这样下去那不白修了吗？以至于自己对修炼都有点失去信心了，后来越来越消沉。大概半年的时间，我都不想练进功了，想想自己的样子都觉得可怕。更严重的是，我的颈椎变得越来越僵硬，导致整个身体都变形了，颈部像由重物压着，头抬不起来，背部也开始佝偻，小腹变大。家人也多次提醒过我，我实在找不到原因，也求过师父，但我知道这是我要过的关和难。后来师父看我老是不悟，就两次用常人的嘴来点化我，这下我不得不真正重视这件事情了。再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大意是练功迷糊时要加强主意识。之前我也意识到了是我的主意识不强，但要怎么加强呢？我只是表面的认识，背法发正念，而没有深挖自己的执着心，找不到执着心的根源，也就突破不了这一关。后来我就每天晚上背一遍转法轮中的论语和背一遍转法轮第六讲中的主意识要强这两段法，有一点改善，但也是收效甚微。一天看到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我们很多人过关时，用你们的话说，病业关也好，什么麻烦也好，找不着自己的执着在哪里，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就达不到标准，就过不去。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就过不去，它就停留在那。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那个执着并不大，很小，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你就过不去，老是停留在那。这个不是说你修得不好，你就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只要它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不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它就是个问题。看到这段法中的认真两个字，我突然意识到了，我的问题就是在不认真上，做什么事都是急躁，想赶快做完这件事，好做另一件事，学法也像完成任务似的。当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后，我就静下心来，慢慢地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一，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心，就是学法不用心，大脑胡思乱想，经常学着学着就迷糊了，书也掉地上了。还有就是练功不集中精力，所以经常听不到师父的口令做动作。有时练功音乐响了，还磨磨蹭蹭的，直到开始做动作了，才赶快跟着师父的口令做。这是我长期存在的问题。二，因为我基本上是独修，平时只有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所以有时就放松了修炼，没有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三，执着心长期没有去，如安逸心、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显示心、怕心、求名的心、急躁心、欢喜心、做事不认真的心、报复心、不善的心、自我保护的心、利益心、依赖心、为私为我的心、爱听好话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抱怨心、虚荣心等等等等各种人心。后来我想一定要去掉这些心，那么我就要加强主意识。现在意识到 我出现的状态不就是我的业力造成的吗？唉，我就是学法不用心，不认真，走形式，赶时间，从不用法对照自己的问题，这样怎么能从法中提高呢？怎么能过好关呢？写到这儿，我突然又意识到了我的安逸心。对，就是安逸心造成的这个磨难。为什么我每次听到师父口令时，都是在做着腹前抱轮的动作？因为头顶抱轮，手又酸又麻的不舒服，就是怕吃苦。那个夜里就抓到了我的这个安逸心。我想安逸就让我安逸，就不让我做头顶抱轮的动作。还有就是每天早上发完正念，练完功后，还要睡一小会儿回笼觉。找到这个安逸心后，我想我还得再认真找一找还有什么执着心。慢慢的回想着导致我出现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再找下去，我突然想起还有色欲心。近几年特别喜欢买穿的，心想出去讲真相，穿得得体一点，能给常人一个好印象。在买衣服时，店主夸自己身材好时，还觉得很沾沾自喜，又找到了一个爱听好听话的心。慢慢的，这个执着心就被放得越来越大，以至于有时练着功，心里还想着今天的衣服要配什么穿，配什么鞋，等等等等。执着心被加强了，自然主意识也就放松了。当我找到这些执着心后，我就更坚定了每晚必须背一个小时的转法轮第六讲中的主意识要强这段法的决心。平时我也经常背。奇迹出现了，第二天练功就没有迷糊了，再接着第三天、第四天都正常了。一开始每晚背法时，颈椎还是疼，头一抬起来就耷拉下去了。我就想，疼的是你，不是我，我就是要抬起来。我忍着疼痛，头勾下去，我又抬起来，就这样和那个夜里对抗着。后来背着背着法，颈椎不疼了，头也能抬起来了。我知道是那个夜里慢慢的被清除了。长期的这种练功不正确状态终于归正了。此时此刻，我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和点化，没有师父的加持，我根本就走不到今天。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只有做好三件事，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对得起自己世界的众生。在此，我希望特别是老年同修，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或出现衰老现象时，可能是由于长期练功动作不标准造成的，这时就要加强主意识。建议同修隔段时间可以看看师父的教功录像。由于在大陆没有集体练功的环境，一个人练功时也可以对着镜子练。尽量把练功动作做标准，这样就不会出现身体不正确状态了。我认为这也是正视大法的另一种表现。写出此文是希望能给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有个借鉴，这只是在我目前现有的层次中所悟到一点法理，如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